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家书，我是陈浩之。申诉专员早前公布一宗处理公屋调迁的投诉，投诉人因为一家人目睹家庭成员在单位里面突然之间身故，情绪受到困扰，所以申请调迁。他的个案经过综合家庭服务中心评估，中心亦都推荐申请人同村调迁。不过投诉人认为间隔相同会勾起回忆，所以两次揀楼都不接受。房署之后就去信社署，建议安排社工陪同申请人一家视察单位，去评估是否切合需要。社署其后就要求房署厘清转介的目的和取得投诉人的同意，社工才会处理。房署在后来又拿到申请人的书面意见，但是服务中心就没有作跟进，结果投诉人经过年几的时间仍然不获调迁。申诉专员认为房署并没有延误处理，但就批评社署铁板一块，太过执着每次转介需要硬性满足所有程序的要求。不过调查就引来社福界的反弹，纷纷发表声明，反映房署胡乱转介个案给社署跟进，亦都说有必要再取得投诉人的授权的。一起听下今集香港家书的嘉宾，社总综合家庭服务关注组召集人吴鸿辉，讲下他的观察。
阿康，最近你好吗？自从你离开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的工作，到今日都有两年几，还记得在社总开会的时候，听到你质疑自己的工作性质，很迷茫地问自己究竟是做紧辅导啊，定是做紧房屋。很多时牵涉调迁、保留原有单位等等的公屋事宜，都成日会有讲话咩社会因素有关，就要转介俾社工做推荐。甚至有些职员会同居民讲，找社工写封信来房署，这样就可以了。这些这样的论调，甚至连几时有屋派、房署政策是怎样，我们成日都要答啲街坊。有时我们会觉得自己做了公屋新闻处。近年公营房屋紧缺，成日都有市民同社工讲想快啲上楼，明嘅，但是大家求屋心切，有时甚至会认为分开住就可以将家庭问题解决。行家有时会讲笑咁样讲，公屋治疗法可能比好多唔同嘅心理治疗更加有效，去到介入家庭问题。社工有时都会俾市民、地区团体或者政党误解为争夺公屋资源嘅工具，将社工嘅角色彻底混淆。如果要求被拒绝，就会认为社工帮唔到，咁样其实严重影响街坊对于社工嘅信任，同埋继续接受辅导嘅意愿，增加社工嘅工作压力，打击士气。更加重要就係咁样令到家庭问题嘅核心冇办法处理，加剧家庭里面嘅恶性循环。结果社工都成为房屋问题嘅出气袋十几年啦。关注组嘅战友都会记得，自从社署在2000年代初推行综合家庭服务中心，需要处理很多由婴儿至到长者不同年龄层的服务对象，亦都需要处理所有有关家庭关系、育儿、婚姻、姻亲、家暴、个人情绪、自杀、虐待儿童、各种物质需要等等不同的问题。公屋其实是房屋署的专业，如果将社工用来做公屋的评估，实在是社工专业责任以外的工作。 更加可悲的是沦为房署推卸责任的平台和房屋短缺的缓冲区。这样滥用社工的情况，叫社工怎样有时间去到处理适切的辅导，怎样做危机介入，怎样跟进个案，怎样做预防和治疗性质的小组和活动呢？试问如果社工正在处理家庭危机，又收到通知要即刻处理因为公屋问题而产生的额外投诉，究竟社工是不是应该摆低眼前的家庭于不顾呢？在社工激烈的反对声音之下，社署、房署和非政府机构在2010年成立了不同的工作小组，厘清房署和服务中心在处理房屋问题上面的角色和分工。2012年社署和房署更新了部分的指引，不过执行的时候仍然出现各地区各部门有不同的演绎，于是妨碍社工履行辅导职能的情况仍然存在。关注组在2013年曾经约见时任运防局局长张炳良先生，反映情况，表达诉求，可惜当时并未获得积极的回应。今个月中，申诉专员公署调查了一宗对于公屋调迁申请的投诉，当中所牵涉的其实正正就是一个家庭服务社工经历了无数次的典型个案。我们认为有关调查报告的内容有偏袒房署之嫌，似乎有欠公允和无理。关注组其实觉得非常之遗憾。阿康，或者你都会记得我们对房署的一些要求。首先，审时度势，更新房屋政策，减省无谓的程序。房屋署高层更加应该加强培训督导员工，令到他们在转介之前清楚认识社工的真正角色和限制。当房署职员发现住户在家庭关系、身体或者精神健康遇上困扰，只是需要做初步的评估，确保有具体理据，社工是非常乐意接见这些他们转介过来的个案，以便我们提供辅导和其他的协助的。其次，我们见到房协、医院甚至法庭或者学校等等，都有自己请社工协助处理市民的需要。房委会有160几个公共屋邨，超过200万名的市民居住，加上房屋条例和政策内部指引非常繁复，没有受过相关训练的社工实在不是一个最佳的角色去到取代房署解释房屋条例。我们建议房署自行组织专责队伍独立运作，来到审批各种房屋需要个案，不需要经过部门之间的重重关卡，收窄审批标准的差异，减省不必要和不合理的转介程序，令到有迫切房屋需要而符合资格的市民及时得到帮助。最重要的其实都是要加建公屋，缩短轮候时间。现在众多的房屋援助个案有不少其实都是由于公屋资源短缺而衍生的。署方说现在公屋平均轮候时间是 4.6 年，不要讲话街坊经验往往不止这个数。如果公屋供应充足，市民轮候时间减少，就自然会减低房屋援助个案的数目啦。亦都不需要找社工或者什么人去到做一个挡箭牌。所以尽快处理公屋不足的问题先至是治标治本。阿康，我记得以往你同我哋一样放工买个包就冲上去社总开会。有些时候我们亦都会走访各服务中心和前线同工交流，约见房署、社署高层等等，表达诉求。你成日都提我们要把握机会，争取发声的空间。所以今年年初，当我有幸获选为社福界的特首选委，我就同其他选委一起向特首参选人游说，为综合家庭服务社工发声，包括要求房署马上检讨程序，由房署成立专队去到处理房屋问题， 等社工同埋房署可以各司其职。今日我好希望特首可以再次听到呢一个嘅诉求，等社工可以集中精力进行辅导，及早介入，预防家庭危机，降低社会成本。最后关注组希望所有嘅香港人都可以安居乐业，就等我哋一齐努力啦！阿辉，2017年11月25号。
今集香港家书的嘉宾是社总综合家庭父母关注组召集人吴鸿辉。他在信入面提到，外界在处理公屋问题的时候经常混淆了社工的角色，希望房署员工在转介之前清楚地认识社工的限制和自行组织专责队伍，减省不必要的转介程序。申诉处就认为，房署今次请社工陪同投诉人参观建议单位，目的都是希望社工可以深入了解投诉人是否不可以接受任何同类型的单位，等房署可以考虑其他可行的方案。到底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之下，社工的角色应该怎样定位？社署、房署和非政府机构又怎样分工呢？可能亦都是时间要探讨。今集的香港家书来到这里，再见。